哈利路亚！哦，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主啊，这些都是你呼召来的。我想到我们周一的这一群，我难免就会想到当初耶稣在海边呼召彼得、约翰、安德烈、雅各这一群，都是主啊，你所呼召来的。可是主，他们当初并不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成为12个使徒，甚至于他们的名字都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的根基上都有他们的名字。也就是说，主啊，你给我们的呼召不是今生的，你更不是一时的。乃是永远的，主要我相信我们的名字都记在你的生命册上。我相信主今天在线上的都是你的使女，都是你的仆人，在你那里你有一个名册，专门记载那些跟随羔羊的。我就想到。那个羔羊的生命册，羔羊的生命册，我在天上的名册，我叫生命册，但是特别讲到羔羊的生命册，是吧？你也在启示录第14章那里，让我们看到有一般人有一个特别的数字，就是144,000人，这些人。主啊，说他们是跟随羔羊的，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你说，就这一群人，他们是单纯爱你的，没有瞻仰过妇女的，在他们的口里头没有谎言，他们是圣洁的、荣耀的。哦，主耶稣，哈利路亚！让我们在线上的。主啊，这一些你的仆人和使女，但愿个个都是跟随羔羊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是要做什么，你也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大事，为你来做。主啊，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谁能够做到像你这样创造了天地万物？主，你要的就是我们。单单的爱你，跟随你，效法你，哦，羔羊，神的羔羊，就要像你那样的谦卑柔和。主啊，你没有来到地上，你就借着先知就说了，主啊，你顺服父神，就像羊儿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羊毛的人的手下。默默无声，主，我们就想到你这30年在约瑟的家里，最后主啊，你在比拉多的跟前被人控告的时候，虽然他们都是伪造了一些见证证据来控告你，可是主啊，你默默无声，一句话都没有回答。哦，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想到这里，我们的心就被你吸引，觉得你好可爱，好宝贵。难怪在父神的心目中，你就是那样的宝贵。难怪父神不得不从天上发出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哈利路亚，主啊，但愿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同工弟兄和姐妹，在你的心目中都能够像那个样。主啊，你让我们知道，那些跟随羔羊的，就是跟羔羊一样了。羔羊走的路，他们也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无论面临什么挑战，无论有什么艰难， 什么试炼，什么逼迫，或是被人诬告。羔羊就是这样面对这一切，而且是默默无声。哦，主，感谢你，赞美你那么宝贵。但愿主你在我们的心目中越过越显为宝贵，让我们真的是一群跟随羔羊的人，好像我们的名字也都被列在这144,000人的里面。主啊，这个数字只有你知道，那是你所特别宝贵的，因为主你所拯救的灵魂真的是有千千万万，但是你特别的列出这144,000人，主你必有你的美意。哦，主，我们渴慕，我们何等的愿意靠着主你的恩典。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靠着你的恩典真的跟随你到底，提醒我们羔羊是牺牲的，羔羊是舍己的，羔羊最后是流血的。主啊，提醒我们，让我们就这样的来跟随主，使我们个个越来越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是那么单纯，不再复杂了，不再腻歪，再去想什么，就是主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哦，主，感谢你，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主啊，我们何等的真的是有福，能够常常这样聚集在你的面前，能够领受主啊你的教训。我们不是在这里受人的训练，我们乃是主啊受你的训练，因为你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在凡事上都在教训我们，是你在训练我们。哦，哈利路亚，但愿主啊借着这周一的训练，我们真的越过越像你，越过与你的连接就更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都和你主。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你主，我很感谢主啊，这个。从今年2017年开始，这两个月的里面呢，我就收到了一些邮件，还有一些转给我的微信，这些呢我都看到哈，神那奇妙的作为。这些信件呢我看了以后呢，不只是叫我得安慰啊，也是叫我得到很大的鼓励，也让我的信心呢，也更加的坚强。等一会儿也许我跟你们大家分享一点，因为这个见证我觉得宝贵的不得了，我现在还不知道啊，是该怎么样把它收集啊，印成见证体验书啊，或者是印成单张啊，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些见证啊。我看见证哈，我有另外一个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不仅是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啊生命的改变，然后他们对神的经历，他们在圣灵中的经历啊，我是从圣经的角度，尤其是从老约翰的角度来看，因为老约翰的他传的信息啊，简单的说来呢啊， 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显现在人的生命中，人的生活中，这是耶稣的显现。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譬如我读到哈某个人呢，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脾气变好了，我呢就让我看到的呢是他身上的耶稣多了一些，那个耶稣的谦卑柔和多了一些，我看到的是耶稣的显现。老约翰呢就特别就是讲到说，这个生命之道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我昨天在生命交流会上面呢，我就再来跟大家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特别讲到啊，那个原初所有的生命之道，就是他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写那个他的书信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原有的这个生命之道啊，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具体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见，可以亲手摸到的。当耶稣他的生命啊，在一个人身上这样活出来、彰显出来的时候，岂不是我们亲眼可以看到吗？岂不是亲手可以摸到吗？我们所接触的人。所以啊，我看到这些见证，就是那个耶稣的显现。所以呢，就使我联想到哈，在1996年，21年前，在一个清晨大概5-6点钟，我不记得了，反正我醒来，我还睡在床上。在我的耳边呢，就有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然后另外一句呢，就是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呀，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个话来的时候啊，它就好像那个大水冲来啊，一直数，一直就像那个大水的声音，哗哗哗的这样。这是在圣灵里面呢，就让我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经历。那我就坐起来，我就把它写在我的记事簿上面。我常常回去看，我看到一点神的作用，我就回去看。真的，这是21年前我听到的声音。当然，这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别的人也有听到的。所以，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出外服事了，神已经让我看到一些，真的是特别的事情。在聚会中啊，他的同在啊，比如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了啊，那个也有些人病得到医治啊，那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啊，夫妻的关系的改善啊，我出外服事都有这些。我记得我出去的第一年呢，我在台湾台中一个教会里面那一次的那个特会呢，大概来了200多人，可是其中啊，将近有一半呢、都是夫妻，一对一对的夫妻，而且神呢就是带领啊，在那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就是为夫妻祷告。我从来没有在一个聚会中为那么多对的夫妻祷告， 后来就听到一些很好的消息。哦，我相信虽然他有他的美意，因为这个夫妻的关系，保罗他在以弗所书啊讲到那个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以弗所就是特别是讲到教会，教会的建造，他就讲到第五章啊，他讲到后来，虽然他是在人看来他是讲到夫妻哈相处之道啊，夫妻怎么样彼此相爱，这是当然圣经的教导，可是到后来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但呢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哦，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夫妻的关系一般人就是好像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奥秘，夫妻关系一讲到夫妻关系的话呢，就是结婚啊，生儿养女啊，成家立业啊，哦，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很少想到那个天上在神的眼光，在神的心目中，他有一个奥秘，有一个计划，基督和教会。而这个奥秘呢，是跟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有关系，因为他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是很奇妙。后来，到了后来的一些年日当中，神就逐渐的就把这个教会和基督的奥秘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给我打开了。其实我们呢，GMI 的所传的所教的哈、我们说是说与主连接啊，与圣经连接啊，与圣灵连接啊，我知道连接到了后来呢，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二人呢成为一体了。这个与主的连接到了后来呢，就是教会和基督呢不再是两个了，乃是一个。这就是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到启示录21章22章，那里就越来越清楚，神他要得着的就是那个圣城跟耶路撒冷。所以到了那个启示录22章啊，神呢有呼召的时候，那里说到哈，心腹和圣灵都说来呀，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呀，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呀，来喝这个生命的水，白白的来取这个生命的水。你看心腹跟圣灵呢是一个了，其实那里的心腹生和圣灵它不是分开的，它是与主连接到了后来，圣灵所说的就是心腹所说的，心腹所说的就是圣灵所说的。正如哈，我们今天呢，我们感谢主，有的同工啊，已经啊进入到这个经历里头了呢，就是啊，他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不再好像是他以前所预备的，看这个书看那个书啊，他说那个话就来了，圣经的话就来了哈，那个就是心腹说的，就是圣灵在他里面说的，二人成为一体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我们要有时间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而且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地上的一段的年月在一起，大家好像生活有的夫妻感情比较差的呢，那就是维持 就是这样维持。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夫妻啊，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呢还在一起啊，他们闹意见嘛啊，说等到孩子大了呢，他们就分手了。这都是因为不明白这个夫妻是个奥秘，是个奥秘。我刚才说的还是弟兄哦，还是这，还是教会中的弟兄和姐妹，这是一个奥秘啊！你如果想一想的话，哈、啊，中国人总是说啊，男大当娶啊，女大当嫁，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观念，为什么呢？这是神啊，当初造男造女是啊，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他是有一个奥秘，他有一个心意的。为什么说奥秘呢？因为一般人不明白，只有神知道。所以，神把我们真是好多的功课哈、啊，其实都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来学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夫妻呀、啊。关系看得太平常了，所以呢，就当然今天都要学，不是说妻子需要学，丈夫就不需要学，只有两个人都要学这个夫妻的关系的奥秘啊，才能够向他们开启，他们才能够知道那个夫妻啊，确实不是两个人的。那是一个人，那是一个人啊！我就问，我没有，本来我没有讲这个啊，我就是临时有这么几句话，我就跟大家有一点分享。那我就再回到刚才我要分享的那些夫妻，那个不是生命的改变呢、啊，那些很好的见证啊，有的呢。我已经分享过了，有的呢我还没有机会这样分享。那个，今天呢我就看啊，就看的有一点时间。我记得我有提过哈、啊，赵飞燕姐妹的见她的那个见证。我好像我昨天在交流会上，我还引用了好几句，我实在觉得很好。哦，那个他是因为回到职场以后有一些新的领受，然后就说到一点他们小组的情形啊。那我也最近才听说孔军也回到职场了。这个回到职场和不回到职场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这一点过去还没有跟你们说，最重要的哈、啊，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要你这样做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主耶稣那里，他讲到那个神的旨意啊，他也讲到所谓全职的侍奉啊。传道啊，医病啊，赶鬼啊，在第七章，马太福音哈第七章第21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唯独要记得，只有这一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注意下面他所说的，他说当那日，我相信是审判的日子，必有许多人呢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毫无疑问的都是所谓的全职啊，没有，不是在职场上，我相信，哦，那是 在教会中的。23节主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第一次主让我开了我的眼，让我明白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很惊讶。我就说，怎么这些人是作恶的人呢？难道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是作恶的吗？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作恶的人呢，不是不一定就是你去犯罪啊，做一些坏事，那是说你不是照着神的旨意，你是照着你的意思。凡不是照着神旨意所做的，在神看来都不是他所喜悦的，都不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回到职场不回到职场听不懂，我知道是不是神要你这样做的。因为我刚才所提到的启示录14章，那随高跟随羔羊的人，就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就是说，无论主怎么带，他们就跟随。放下职业，放下事业，或者是回到职场，或者是到偏远地区职场传道，这些问题是不是啊？主要我们是羔羊这样带吗？是羔羊要你这样做吗？我记得我有过两次的奉献。那个第一次呢，是在刚刚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真是里面呢可以说火热到一个地步啊。去上班也觉得没有意思了，就是那个心里面呢，你看，就是要到全世界去，我要传讲耶稣。可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主用圣灵充满我那只是一个开始，他在我的生命中是开始在真正的在装备我，在生命上更深的更丰富的来装备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就可以就到全世界传道。所以呢，我在香港就把我很好的工作我就辞掉了。那时候我们在香港，我就进入了这个宣教的这个团体有一年。可是后来我发现呢，这个团体要走偏了。偏呢，就是太注重灵恩，太注重异象啊，什么方言而且可以说太不注重圣经，就是那个偏的，就是有点偏激了。所以当我跟他们提到一点关于圣经啊，圣经的原则，好像他们就觉得不需要了，因为有圣灵可以直接跟他们说话了。讲到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一些做领袖的，我认为我们在周一或者已经做领袖的，或者是未来的领袖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绝对不能偏重，只是注重圣灵而不注重圣经。我们也不能够偏重，只注重圣经而不注重圣灵，这两者不可缺一，而且必须是要并重的，是平衡的我们如果这样走，我们的路就不会走偏。为什么今天呢？一般的教会就分成所谓的两派呢，就是灵恩派还有什么福音派基要派那就是只注重一面，忽略了另外一面。我讲到这里，我就是提醒一下我们已经做传道的人，要记得圣经和圣经必须是并重，是平衡的，要 主意。那后来，后来我们就离开那个团体，离开那个团体呢，那个时候我们有四个孩子，而且紧接着呢就生了第五个孩子。那我作为一个爸爸，一个丈夫，我有责任养家啊，就是必须要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所以呢，我就不能不考虑要回到职场。那我有过一段挣扎，我就想，哎呀，我已经都奉献了，我怎么再回到职场呢？这个是我怎么交代呀？好像这个有一点呢，顾及到那个面子的问题，也挣扎了。后来我就是祷告，主，如果你要我回到职场上，你必须要做到一个地步，让我不得不相信是你带领我要我回去。那个细节呢，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是还想跟你们分享一些别人的见证啊，那就是主借着意象或者异梦，我不大会做梦，也不大有意象的，这是很少的一次。然后呢，主就赐下话语，然后呢，在环境上啊，就是他们呢非要找我，就是他们已经面试了四十几个人了，都不合适。好像我的感觉，这个工作是主在留着给我的，所以我这一些都清楚了以后，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句话呢，就是在这个约拿时候哈，约拿，不是谁差遣他啊，他是逃避啊，那个。逃避啊，神呢、啊？到了最后呢，有一句话，我今天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去翻啊，就是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神。那个时候主就给我这么一个领受，就说，你只要敬畏我，你做什么都可以，我这样带。你只要敬畏我，你就可以去做。所以那时候我也学的哈，就不要考虑到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呀、还有对人交代啊，就是有时候真是跟随羔羊了，你知道，就是要牺牲，就是要出代价。所以我就回到职业里面。回到职业以后有一年半的时间哪都没去，就是在家里安静等候神。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安静等候神，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就是这样就安静等候了一年半。我这个安静等候神那个书啊，就从那儿开始，后来就出来了这么一本书。因为很多问题解决了，很多的委屈啊，受攻击、被批评啊，这些伤痕呢、都在那个一年半的安静等候里面呢，都得到了医治，完全释放。这些哪都不想去，对教会也绝望了，对任何人都没有希望。后来就恢复了，就是这些都没有。就这样就进入了这个安静的过程。那后来主就让我看到这个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段话，那就是说重要的是神的旨意。因为你回到教会里啊，你当传道，你当牧师，是神的旨意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所做的这一切主他不承认，反而他不喜悦，认为好像你是作恶的人。这个呢，我们自己要跟随人， 我们将来帮助别人也是这样，是不是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刚才呢，我提到我所领受的那个引导了啊，就是有神的话，有意象啊。我是所谓的意象啊，就是好像是梦啊，就是看到有一个人呢在海边啊，那个他就一直啊指，他就把我指那一个方向往那个南边这样走，嗯，这样就是往南边那个方向一直这样指，说你去你去，这样，这样，我平常我睡觉啊很会做梦，做很多奇奇怪怪的梦，可笑的梦啊，可是一醒过来差不多就忘了，一两天就忘了。但是这个梦啊，几十年了，这是1967年的事，你看。那么有主的话，还有呢就是环境上的印证。刚才我说过，他们呢面试了40几个人都不合适，觉得我们需要一定需要你来，那么那个在梦里面看见呢，那个人所指的方向呢，那就是我要去的方向，那就是我说了具体一点的啊，那是我们离开了香港，我们就又搬到台湾去住了，这个职场的工作呢是在香港，是香港政府的一个部门，它是一个扩展贸易的一个部门，是需要有英文的。那所以我就第二天我就看地图，为什么就我去南边啊，我一看地图呢，香港是在台湾的南边，就偏南边一点。哦，我就好了。那后来我就这样就回到职场上。那第二次呢，神的呼召呢，那是到了美国以后了，那是1985年了。那是那个时候是在华盛顿啊，我是在美国之音工作。美国之音那个时候国语部是针对中国大陆广播的啊，那个有我要上夜班，因为大陆的白天是我们这半夜，所以呢上大夜班，差不多有3年上夜班，12点进去啊，早上8点钟啊才下班回来。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去上班啊，那个就是半夜12点钟，我听一个录音带，一个吴老牧师录音带，他说什么我也忘了。我只记得这个，他讲完了道以后啊，那个，就有一句话来的时候呢，那个话就好像打锤一样的打了我一下，就说那个话是英文的 ，Now or Never， 3个字 ，Now or Never， 就是我懂了，因为主跟我说话，意思说，因为你现在不出来啊，你就不要再出来，永远不再出来。好像那是神来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啊！那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就是这句话来，好像一个大锤啊！我听到了以后，我的眼泪啊，哗就出来了。那个眼泪，这当然这是叫我不能不想，这是神给我说话。怎么忽然之间呢？那个眼泪哗就。好像拥流啊，让泉水是就流出来。哦，这个心啊，就是说，我很难形容，就是主呼召我的时候很难形容，因为这个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这个做祭司啊，就是侍奉神是一个尊荣。这个尊荣啊，不是人可以自取的，那是神所赏赐的。我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也许 英文字有一个字叫 overwhelmed， 就是 overwhelmed， 被震撼、被冲击的，那个眼泪啊一直流。所以那是我第二次被呼召，1985，一直到现在30多年啊，主都是养活我们，就是这样跟随羔羊。所以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要我建立教会我就建立教会，他要我离开教会呢我就离开教会。但是呢我要提的就是说啊，主给我的领受就是，你如果要是回到职场上，你在教会里头你有责任，你所负责你所牧养的教会，你一定要有一个交代，要交代的很清楚，你不是说一走了之，哦，因为神这样带领，不，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要知道，神是有原则的，神做事情是负责的，啊，因此我们做事情要负责，啊，有的时候我和注意啊，我们那个同工当中啊，谁有责任感的，没有责任感啊？这个跟将来神给我们的托付有关系，神不会把他的事工托付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记得。所以即使我们要离开的话，我们也必须要交代的很清楚。如果要是需要辞职，那当然要跟上面要说好啊。如果说像我们那个牧会啊，我就像耶稣辞职，那教会呢是我开始的，是这些牧养的羊群，所以呢，我就是，我没有离开之前呢，我就请教会为需要一个牧者多的牧者，或者是父母师，或者是接替我的。和祷告，他们也祷告了几年呢，我想至少得祷告4-5年。然后呢，就是在我们，在我的同工当中，有一位啊，我最主要的同工是3对夫妻。那个时候我会，那么他们各有所长啊，其中有一位呢年龄比较最大，在灵命上，在圣经的知识上，也是比较，比较最多的一位。所以后来他当然也引导，他也清楚是神呼召他呀。等到他清楚了出来，然后我就把教会也交给他。那他出来也不容易，因为他那时候在一个美国公司里头，他的地位相当高了，因为在他手上就已经有20几个博士了，就他自己当然是一个博士，所以他也是可以说也是撇下哈，可以说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因为是神也是用不同的方式印证告诉他，对他说话呼召他，他觉得时候到，那然后就教会交给他，这样我就离开了。所以另外还有一点我要提到，关于这个全职啊，或者是代职啊，服侍啊，这一点我再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旨意。还有一点呢，很值得大家考虑的，那就是我一直都认为啊，在经济上，一个传道的人，一个牧师啊，在经济上呢，应该是独立。应该是直接的仰望主。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啊，靠主生活呢，那你靠教会拿薪水，那么跟你代职啊也没什么两样。不一样的就是你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是吧？就是说在经济上，如果你能够独立，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在传讲主道方面呢，你不需要讨人的欢喜， 你不需要妥协，神的道啊，在你所传出来的，你的口中不会打折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从我牧会开始啊，我不只信，你们有负担有爱心啊，你们可以奉献我的生活费啊，你们可以奉献，也很感谢主啊，在 DCM 牧会有20年嘛，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到我经济上的需要，但是他们都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门了啊，大概去台湾啊，有一个姐妹还是出门没有出门我不清楚，有个姐妹到我们家里来啊，她就好奇啊，就打开冰箱啊，就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冰箱好像是空空的，那她就有一个他就帮我们去买了一些食物，就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那么后来我们出门了，他还去台湾，就接替我的，就是跟这个同工啊，后来接替我的，他就讲了一些施以奉献的道，弟兄姐妹就开始啊，就领受了这个负担呀。以后呢，我们可以说在那20年，我们的生活费都是弟兄姐妹奉献，当然，对我来说呢，我是凭着信心，我是相信主一定会供应，主也确实是借着弟兄姐妹啊供应我们的需要。那后来，我头5年牧会呢，我还是代职的。后来我就第二次神呼召我就放下职业，一直到现在30年了，主都是供应我的，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讲这些。那么所以跟我们在一起服侍的人啊，也几乎没有知心的，比如在我们的教会接替我的那个牧师，一直到现在也是凭着信心。我们的建外的同工啊，也都是啊义工，没有一个是知心的固定拿薪水的，都是因为爱主，把自己的时间啊，把时间精力啊，他的心血统统奉献给主。那当然我们这几位的同工，我觉得他们很宝贵的就是他们呢都是家庭主妇，都有孩子，也要照顾先生孩子，那也有上班，少数人上班，可是他们就这样跟我一起这样服侍啊，祷告啊，这样，所以我很感谢主啊，赐给我们那么多真是爱主的同工。好，我想问这个。你回到职场呢，我就这些话本来我是想写信给大家的，可是我没有时间，找不出时间来，所以我今天呢就在线上跟你们来有一点分享。关于那个飞燕他有讲到的那个他们的小组啊，我觉得他就是讲到他的改变啊。他觉得他改变了以后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比如对他们小组的组员呢，他说每一位呢都看为是珍宝，都看他们弟兄姐妹都是很可爱的，这一点我就觉得这是因为耶稣的爱多了，耶稣在里面的爱多了，不是因为小组的组员都是这样嘛，一直只是你以前呢，耶稣的爱没那么多，你不觉得他们那么可爱？现在的你，而且呢，属天的眼光，你有那个属天的眼光，我们都需要这些改变 哎，要记得，都可以说是耶稣的显。我常常讲耶稣的显现，我也很喜欢讲耶稣的显现，为什么主要我这样讲？因为事实是这样，老约翰传的就是这样。而且弟兄姐妹需要知道，这个改变不是仅仅改变而已啊，乃是道成肉身的原则在你的身上落实了，体现了，这是在神的国里面，在灵界里面，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从属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很大的事。那而且呢，他说，每一位都不是我叫他们来的，那都是神所把他们运来的。他说，把珍宝的运来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他开始看到神的主宰，神的主权，他是管理万有的。你如果有这样一个看见的话呢，你就不在乎你带的小组还有你牧养的教会啊，人是多是少，你就不在乎了，因为这不是你我决定的，这是神他的主权来决定。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我们天然的人呢，总是希望人多啊，人越多越好啊。有时候我讲到我们的网校啊，人多是吧，我都要很小心啊，有时候里面呢都不能多说，不要这样太夸。那我们的同工也是同样的学习，也不是这样说，多少人这样，所以我都要很小心。这神的主权。那另外呢，就是他说，他们每个礼拜有两次的小组聚会哈。他说，很奇妙的说，这些人哈，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你看，神的作为，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证明神在你们中间，神在这个小组里面，神在这个小组里面有他的工作。这些人的改变不是因为你我做了什么使他们改变，我们永远无法改变人，要记得改变人的拯救人的乃是神，乃是他自己。那还有呢，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心里面呢也平静安稳多了，急躁也少了，也懂得遇到有什么事情都会来仰望主啊，来帮助他们。而且呢，他们家人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啊，也都越来越好了。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宝贵的哈，就是他们在聚会中啊，都经常都会经历圣灵有同一的感动，那就是他们已经进入了那个圣灵带领的聚会了，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而且呢，也知道说啊，圣灵不但感动一个人，同样的感动也会感动别人，就是同被一灵所感。这告诉我们所说的圣灵带领聚会，这是真的，这不是一个说说而已。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学啊，是从里面开始。要记得，我们要学习让圣灵来带领聚会啊，不是从外面要改做法。我们带领教会也是这样，必须自己要经历，在聚会中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而且呢，神在我们中间做工，他的灵啊，在运作，在人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这些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这样相信，我们越相信越好。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呢，就是越来越像一家人，彼此带到有什么困难就可以这样说出来。 这是教会正常的情形。那个大型的聚会，几百人、几千人，也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啊，教会是人，是牧，是羊群，家起来都是教会。哪里有羊群，哪里就有教会，就是主的教会。所以我们对教会的领会是这样，那是教会，不是一两三个人或者十个八个能够在一起聚会，让圣灵来带领，那就是教会。教会的原则，为什么主耶稣啊，他说那个马太福音啊，这个十八章二十节啊，他为什么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那奉我的名聚会呢？啊，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为什么他说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呢，就是教会的原则。如果你要是读前面几节啊，前面几节他就是讲的教会。那比如他在前面呢讲到，如果弟兄啊要得罪你啊，啊，那就是从15节前面就讲，如果弟兄得罪你呢，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你啊，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如果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的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17节，就是这个前面的一节啊。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看到没有？如果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那很显然是更多的人，是吧？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后20节，我一再的提马太福音18章20节啊，20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就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的原则。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哦，这个跟随圣灵，在线上的好多位啊都是独导，你们有一些小组啊，那个有的地方不止一个了啊，有的可能有10个以上，好像武汉呢孔军那里好像有10个以上的小组。我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跟这些小组长带领的人呢站在一起，有些沟通，一起祷告，把怎么样你所领受的在圣灵里这样带领聚会啊，跟他们分享，也听听他们怎么带。也许有的人呢，他就是上路了，有的人呢还在摸索，那你就可以这样帮助他。我相信，如果这些小组一个一个的都懂得跟随圣灵的话，那就很自然就与主连上了。他们跟随圣灵就是跟随主啊，就连上了，连上了以后就自然的，他就会有改变，喜乐啊、平安、脾气自然都会改好，都会越来越多。我真的是一再的鼓励，昨天我在交流会上我也是这样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你要快快的参加小组。那个也许你们辅导啊，在各地呢，不妨有一些小组长的这个训练聚会，会对他们有帮助啊，因为主把那些小组托付给你们，或者说哈，你们之所以成为辅导，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就是要去指导他们。那因为那我只能在线上给你们这样分享，那我不好像不可能哈这样到那么多的地方去啊去帮助他们，我也不知道今年呢，下半年呢，我应该到哪里去？往年呢，我都很清楚，下半年呢，应该到哪儿，慢慢都很清楚啊。那今年呢，我只是 清楚的只是上半年，六月呢是纽约的营地的特会，接下来呢会有一班同工，就是周一的同工，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人会到达拉斯来，像去年一样的，也许一个礼拜左右的会在休斯顿会有一个特会，有几天，就是美南的，我们在美东、美西我们说美东就是在营地了，但是今年呢，我们也在祷告呢，要在美东啊，这个New Hampshire 淑如姐妹他们那边，他们也有祷告，有一些弟兄姐妹也非常的希望去，他们也对他们附近像波士顿呢那一带一些华人的教会呢，他们也有一些负担他们正在祷告，我们也在祷告那个也许要到今年，也许再晚一点吧。下半年整个的应该到哪去，我们现在都还不清楚。我心里面也在问是不是应该申请去中国，这样这件事呢在主的手里，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呢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中能够纪念我相信我们的脚步是耶和华所立定的。如果我今年该去中国，我相信主一定会给我开路，就是放在祷告中就是这样，也不需要宣传什么，就是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有智慧，哈利路亚。还有呢，我要分享的呢就是那个昆明那徐纯姐妹她可以说一个月以前她写了两篇的这个见证，两封信给我。一封呢是讲到她自己的她的经过，这个可以说二十年来他们的那个他的这个心路历程有很好的转变，很长，我一直在考虑该怎么样能够跟你们分享。另外呢，他有一篇见证是专门讲到他的教会，那我想其中呢有一两段呢我来跟你们稍微有一点的分享那就是讲到他的个人呢我这个分享主要我就是要告诉你们神的作为，要知道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某一个人身上我们呢是把焦点要放在耶稣身上以及耶稣的作为的身上。我想以后我们呢彼此的相处呢都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心态我也不希望你们呢把那个焦点放在任何人，甚至放在我身上都不要，这因为我们都是器皿，都是神所使用的。那个他就说到过去的一年当中这些的见证，说到他们的改变都是在一两年之内的事情，这是我感觉到最稀奇的。因为我以前牧会二十年呢，我都没有看到有那么多的改变，那么大的改变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我们大概开始往校以来吧那个改变那么多那么大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惊讶的，值得我们感谢和赞美的。所以我刚才就说了我看了这些见证，我最得安慰最得激励的就是我自己。好像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喜乐，大大的喜乐，就是我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被改变，看到神的作为 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还有他们的家里，他们所服侍的教会的里面，包括他们的职场上。提到职场啊，我这很感谢主啊，带领飞燕跟孔君现在回到职场，因为我一直觉得职场上需要有神的仆人，职场上同样的需要有牧师、有教师、有使徒和先知，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使徒保罗还有路加，他是做医生的啊，那这一些都是使徒啊，在职场上的需要可能更大，因为有的人呢，他没有时间来教会啊，而且他即使来到教会，他未必能够得到帮助。而你们这些哈，真的是基督活在你们里面的，要去帮助在职场上的人，职场上的羊群，职场上还没有信主的人。主耶稣岂不是过说嘛哈，你这个灯啊点起来是要放在灯台上啊，不是放在斗底底下，不是关在教会的里面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不仅是为在教会中牧会的同工祷告，也要为他们在职场上的，真的是要活出耶稣基督，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服事。那徐纯他讲到他的个人哦，其中就是一段啊，他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哈，大家都经历了很多神的明显的作为。也经历到那个安静等候神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个甜蜜幸福安舒啊，他说神就是带我们走进了这个内在的生活，并且享受呢内在生活，坚定的持守内在生活，同时信实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而改变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过去呢是与神远离的，如今呢却深深的渴慕的能够住在他里面。我们一直在经历，这下面很重要的，可是我们一直都在经历，我们对神认真，神就对我们认真，而这样的认真呢是有不同的深度的。如今呢神把我们的认真呢带入一个更深的程度，过去呢我们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来求神帮助剥夺，现在呢是圣灵要我们呢将我们的所能也交给他，就是说这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越来越深了。我们教会呢每周三也有一个祷告和生命交流会，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呢，弟兄姐妹会分享他们每一天操练安静等候神的经历，也做见证或者所有的挣扎，然后呢圣灵就会带领我们给的，但是圣灵会带领我，就是他自己给大家有一些回应。而这个交流会呢，这个圣灵常常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让所有听的人呢都得到鼓励。我们都看到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作为，我自己也在其中得到很多的安慰和激励，因为看到神呢实在是在我们当中通过弟兄姐妹啊，去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分享，我看到圣灵在更深的制作弟兄姐妹。哎呀，你看这个教会啊，能够看到神在其中在制作弟兄和姐妹，这就是他在建造。我们常说的建造教会不是人在建造，是他在建造。而他们的见证和以前相比呢就更加生活化了，你看这是多么宝贵。也可以说今天教会哈最大的需要就是不是讲道理了，乃是要生活化，把所讲的那些真理啊要 实行出来，要生活化，这是今天教会那个最大的这个需要。然后呢，他就会讲到一些他们教会的那个见证啊，这是关于他们那个教会的啊。那所以他讲到他自己呢啊，我下面我就这么一段这里啊，讲到他的那个改变。所以说，他说现在呢，以前呢，他是觉得聚会呢是一个负担，是一个压力啊。他现在呢，他享受聚会了，盼望着去主日的聚会，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压力了。在聚会中啊，在讲道的时候，他都能够遇见神。哦，巴不得我们呢，在线上的每一位，你无论是分享、做见证、讲道，你在那里是遇见神，是神在你的里面。他说以前呢，我每周为了一篇讲道而花很多的时间，现在呢，主总是把要讲的话赐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经历的。而我所要做的呢，就是每天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啊，读经默想他的话，到了时候讲到的话语呢，神就赐下来了。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啊，可以说慢慢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在线上还有的人啊，你无论带小组也好啊，还没有进入的，你要祷告主会，你只要从里面，你注意里面的。我一再的说，里面你要注意你里面的感动，你里面跟主的连接。这个所谓的安静等候神，就是回到里面与主相会，然后那个时候主就会教导你，那个恩膏很自然就回来。你与主连上，你就是与受膏者连上。你与主连上，你不要担心缺乏恩膏。然后呢，他说，在讲道的时候啊，很多的话我都没有想过，就当我顺着圣灵啊，那个话就流出来了。因此呢，我自己也得到了造就，还有他渐渐的哈，圣灵啊就把爱弟兄姐妹的心也放在我的里面。你要知道，连爱弟兄姐妹啊都不是我们所能够的，乃是圣灵。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哈，那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是圣灵把神的爱赐给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好叫我们里面的爱啊更多。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好叫我们里面的那个平安、喜乐、良善、信实、温柔、谦卑越来越多。这是我们所强调的那个圣灵的充满。可是一般啊，传统的教会对灵恩有了成见的人，他们一听到圣灵充满，他们就会联想到啊那个灵恩派，所以呢那个里面呢立刻就敬而远之，不要再谈。这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诡计啊，这是仇敌在人心里面呢所建立的一个坚固的营垒啊。你我要有信心，要祷告，我们要有更多的祷告。这是能够攻破这个在人里面的这些坚固的营垒，好让他们向圣灵开放，能够知道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顺便再提一提，今年呢在营地的那个特会，我们的主题哈最近出来了。啊，经过的祷告，多方的寻求，今年聚会的主题就是圣灵与火的喜，圣灵与火的喜。我是觉得哈， 弟兄姐妹不但需要知道啊，需要更深的要明白，并且要经历什么是圣灵的喜，什么是火的喜，这都是跟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啊的建造，更深的建造有关系的。请你们为今年的这个特会来祷告啊，就是圣灵与火的喜，这是主题很简单。然后就是说哈，他把圣灵把爱弟兄姐妹的那个放在他的心里面哈。他说：“我开始认真为他们祷告。哦，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每一个牧者，每一个小组的带领人，你们的辅导哈，要常常的要叮嘱你们自己为小组祷告，为你们的教会祷告，也要啊勉励这些小组长为他们的组员祷告，为他们的课室，为他们的学员来祷告。”我们这个这么的施工，我告诉你，就是以祷告为主，是从祷告开始，在祷告中这样进行的。我们的聚会哈，在达拉斯的聚会多半都是祷告聚会。现在所有的聚会哈，实际上哈都是祷告聚会，就是主日呢，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话语哦。那最近开始呢，我就带他们几个同工啊，就开始读一点圣经，好，那个就是为他们祷告很重要。现在呢，我发现我是真的很在乎他们，每一个牧人都应该在乎他的羊，不一定是很多人啊，是。只要有一位两位，你呀、要记得，有时候主就带一位来到你面前，把他的困难啊、跟你分享。他也许没有跟别人分享，把他的困难来跟你分享。你要注意，这样的人往往是神带到你的跟前，是叫你来学习怎么服侍他。首先是为他祷告，然后就陪他来走这个经过这一段艰难的道路，这是神培养啊牧者的啊一个方式。所以不要轻看一个小羊，一只小羊如果丢了的话，主都会撇下那99只呢，就把那一只要捡回来。你要要在乎，要关心。你小组里面的每一个人，你的教会里面每一只的羊，那他说，他以前呢很怕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怕听他们呢倒苦水。他说现在我享受和他们在一起，哈利路亚。那他就是进入了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了。他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他是彼此做肢体的，他懂得怎么样，他是进入到基督的身体的生活里面了。现在他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谈话的焦点呢总是耶稣。以前呢神说要彼此相爱，所以说我实在是爱不出来。现在呢我谈到弟兄姐妹呢，我心里面呢就很欢喜，觉得他们每一个都是那么可爱。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们还有别的人也有同样的一个转变啊。我虽然分享的是飞燕的，还有我看到其他的这个信也是这么说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家人的感觉，我知道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他们就是越来越像一家人的感觉。这个一家人的感觉呢，当然在一起的人比较容易，比如我们在达拉斯吧，我们这一个团契也不多，但是呢 确实像一家人一样。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从亚洲回来，弟兄姐妹啊，在我们没有回来之前呢，他们都考虑到我们的生活问题，需要有人照顾啊，是吧？我想对自己的父母最多都是这样啊，我真是觉得蛮了感恩啊，因为这边的同工们就是把我们好像真是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看待啊，因为我们的儿女都在不同的地方啊，好像他们如果在一起，我相信当然也会照顾，但是呢，我们确实好像有另外一个家，有另外一批的儿女，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要的。教会就是应该是这样，教会本来就是神的家，可是现在一般的教会啊，很遗憾的就是只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啊，或者有些交际的场所啊，或者有一些宗教活动的一些个参与一些宗教活动的场所，去听听道啊，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讲员，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聚会音乐会啊，这个就完全失去了那个家的味道。我们要回来，主现在也把我们这样要带回来。那另外他也讲到他对圣经啊也不一样了哈，他以前呢他对圣经的认识呢啊多半呢都在理性的层面里面啊，那现在呢他进到属灵的层面了啊，现在他是在圣灵中来认识圣经。就是我三月份呢，下个月我要讲的就是如何在圣灵中来读经，如何在读经的时候来跟随圣灵。他现在是在圣灵中来认识圣经，但是神的话都活过来了，那以前他读不懂的现在都能够读懂了哦。那他对于就是重生啊，圣灵的喜啊，现在呢都有了全新的认识。那个他现在的得着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以前有好多年，可以说有十几年也是在很热心的侍奉啊，各到处去啊，做办培训啊，写了这个儿童心理啊，他们都是心理学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啊，都是为主啊，也跟一些外国宣教士合作到各地。他说到了后来一回到家里就觉得空空的，无论做什么回到家里空空。现在呢他不一样，与主连上，那他这些改变呢都是因为呢和主连上的结果。那最后呢他说哈，在我操练内在生活的一年半的里面啊，神使我和父母的关系和好了，和丈夫也和好了，我的父母呢也在听网校的课程，神使我和教会肢体和好了，也医治了我的脾气，我的血气，让我的怒气啊也不容易出动了，神的平安常与我同在，虽然有时候会从耶稣里面呢出来，但可以很快的就回到耶稣里面，在挑战的在挑战的这个面前可以来仰望主依靠主，我的信心呢也有了大大的增长，现在做事情呢他也很笃定了，蛮有信心的哦，就真的是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智慧，成为他得胜的秘诀。最后呢哈，我一直没有机会分享的就是光辉姐妹，广州的那个光辉姐妹，她的见证也是很宝贵。好，我就她个人，我就是她我先讲她的个人，然后呢讲她的那个小组啊。但是我个人加入建马的网校以后的改变呢，他是从 2005年底啊就开始追求，所以他生命服侍呢都有了很多的改变，他开始呢就更加扎实的走在这个内在生活的这条道路上，而且呢自己那个外在，自己的外在生命流露也有了不小的改变，在家里面呢也开始学习更加谦卑服侍先生和孩子，常常看到神借着家人呢对他的生命有所破碎还有建造，性情方面也开始啊也多了一些谦卑恩慈忍耐和安息，家里面呢也是越来越相爱，孩子们呢就开始追求爱主，在服事上也开始真实的进入跟随圣灵的脚步啊，跟随圣灵的恩膏的教训啊，看见很多在主里面服事的果效，在职场上呢他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让主活出来，开始用自己的生命啊见证这位活的主，神也更多的把我在职场上的功用啊也写明出来啊，更让人感恩的呢就是有机会呢他可以跟他的上级啊可以分享福音，他觉得能够这样分享呢这是在是一个神迹，他说面对这些个改变和见证呢我就更加深的知道我还可以更深的追求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更广泛的为主荣耀的生命来做见证。这一切的改变啊，我用总的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耶稣的显现，就是啊这生命之道的显现出来，这就是老约翰所说的道成肉身，这就是耶稣的显现。我们要会认识这些改变，这些优点啊，这些所谓圣灵的果子啊，都是耶稣基督的性情在好像在这些方面一点一点的这样显现出来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我看了这些信我就满心的感谢赞美主啊，你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他也有讲到黄坤正牧师到他们中间去服侍的那个效果啊。我想下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也许黄牧师可以分享一点他们去这个90年在广州聚会的经历。他讲到他的小组那是2006年9月底成立的啊，聚会的人数呢有七八个人。每一次充满了神的同在，赞美主。你越相信马太18:20，神的同在就会越多。我们在一起呢，用祷告的方式呢，学习《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圣灵每一次都亲自教导我们，并且带领我们进入安静等候神的实际。记得哈。圣灵每一次都亲自带领，你只要让他来带他就带，你如果每一次你都让圣灵来带，圣灵就会带。那个跟随圣灵啊，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绝对的相信圣灵，你要充分的全然的要相信圣灵他在做工，因为圣灵看不见的，我们除了相信外，我们没有别的。如果你不相信圣灵，你就会自己想办法，你就自己就想做这个做那个。你要相信啊，你要让圣灵来带。首先，你相信圣灵在你里面；第二，圣灵在你的聚会中。所谓圣灵，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无人在那里。无论什么时候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必须要这样相信，这是 你学习跟随圣灵，让圣灵来带领聚会的哈，首要的条件就是你要全然的要相信他。所以他说他们聚会每一次啊，圣灵都亲自这样教导他们，带他们进入安静等候神的世界啊。那个小组的家人非常的渴慕啊。每周一次的聚会，每一次我们大家呢都是饱足而归，我们也在每一次的聚会中呢分享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作为以及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大家彼此鼓励和带导，这是多么宝贵，彼此的鼓励和带导。最近呢我们当中啊有一个可喜的见证啊，就是有一位哈、啊年龄比较大而不怀孕的姐妹呢，现在怀孕了。我告诉你，如果圣灵啊，你让圣灵来带领聚会啊，好多奇妙的事都会发生。那比如我最近所看到的见证啊，那个睡眠不好的得了医治，咳嗽多年的也得了医治，脾气改变呢、啊。这是很平常的，平安喜乐比以前多了，这也是多半都是有这一类的见证。有的时候圣灵做工哈，我们不知道，比如去年十月哈，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们在日本的那个特会完了，我去了一个日本的教会，日本牧师的教会，他是在达拉斯念神学的时候认识他。他可以讲英语，所以他那个教会呢是在神户，是国际教会。可是我看有一半以上呢都是中国人，都是大陆去的。我在那一次就是一次的分享里面我就讲到一个题目，我就呼召他们，你们要领受圣灵恩膏的，要被圣灵充满，你们都可以到前面来。那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他们都到前面来。后来我走了以后呢，这个日本牧师就写信告诉我，就说哦，那天呢、啊、好多人被圣灵充满，他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就在按手的时候得了医治。我不知道是什么腰痛啊还是什么问题啊，都得了医治这样。他不说我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圣灵做工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圣灵就会做得更多，你信得多他就会做得更多。所以我很感谢主啊，他们就是这样的哈，让圣灵啊来带领啊。他说另外呢有一位姐妹呢哈，她是有这个忧郁症的姐妹呢哈，他越来越喜乐。我告诉你，这个忧郁症能够变成有喜乐，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因为它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忧郁症最需要的就是他要喜乐，他要乐观，要不然的话他就会悲观。那个，这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见证。他说我们当中充满了被神改变和更新的见证，还有好多呢可能没有写啊。那么在职场上呢也是经历到神完全的作为和建造，看到这个小组的成长和丰富，我里面好像感觉到神会借着要来的逼迫把教会分成很多的小组，神也会借着见爱的服侍这样充满他自己把同在呢充满在他这个小组的里面。现在他们早上追求，他们另外在线上还有一个小组他们这个追求这个小组有50个人，那个有好几个人在帮助啊。他说稳定的人数近50位啊，蛮有神的同在和恩膏。我们邀请到林志斌牧师、黄坤纯牧师啊， 我知道赖淑芳牧师也没有上课以前也有教过分别呢来带领周一和周五的清晨的聚会。那志祥呢他就负责周三的带领，昆明的美玲姐妹是凤莲牧师啊介绍今年往校的新的学员，新疆的杨金桃姐妹，黑龙江的王彩凤，以及我个人各自带领一次的聚会。这个聚会渴慕加入的家人越来越多，蛮有神的存在。更可喜的呢，是我们每早晨呢都同心合意的为华人教会、为建爱的事工同工啊祷告，为主内的家人代求。我个人呢，每一次都在聚会中被主大大的服侍到。另外呢，因为越来越多的往校的家人加入这个追求呢，所以呢，我已经把整个的线上的小组带领的主权交给志祥，还有其他的人。我个人呢，还有其他的国内的家人，非常甘心的愿意啊，和志祥配搭，或者其他的牧师配搭，我想也是。尽可能的做好所需要的各项的服事，感谢主，哈利路亚。哦，我们看到神所做的啊，要知道是神所做的，不是什么人所做的啊。神借着人会做，神他也可以不需要借着人，他可以直接的来做。要记得啊，这个。做重要的是做工的神，记得不是他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分清楚。我还有一些见证，可是时间不容许我再分享，只好我留待那个下一次。昨天志祥提醒我说明天要有会啊，你有什么要提的吗？好像我当时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说的，要提的？但是后来想到，哦，这些见证还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把一部分拿出来给你们分享。有一些短讯啊，我觉得也很宝贵，在群里面呢啊，你们在群里面的，在辅导群里面大家都看到。最近人在聚会中啊，看到异象啊，还有神的话这样要来呀、啊，好宝贵呀，好宝贵！我如果相信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神迹和启示。要相信，要相信我再说啊，那个。然后神的荣耀啊，他在那个充满遍地啊，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阿们，永远举起耶稣，哈利路亚，永远高举耶稣基督。好，我们可以大家有个两三位有一些祷告，好吗？我们已经过了五分钟，但是我们再用啊五分钟以内能够有个两三位啊来做结束的祷告，或是感恩，或是赞美。啊，或是为大家，那个光辉的这个小组，啊，这个带的，我希望其他的你们的小组在线上也不要忘记啊，这些带的，圣经的教导上要为万人代求，第一要紧的为万人代求，为在上执权、执政、掌权的祷告，当然为神的事工、神的国度祷告。好， 请你们有感动的就两三位啊。
主啊，我们为在职场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要在职场兴起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主啊，因为我们都是为你而造，也是因你而造的。主啊，职场上的哦，主啊，每一件事、每一个行业跟工作，都是为你而造的。主啊，也是为着你的。主啊，你要借着这个职场，主啊，来复兴、复兴国家、复兴每一个地方。主啊，我们说你的灵要借着弟兄姐妹，主啊，能够每一天都进入到职场里面，每一天，主啊，您的生命的活水，就从弟兄姐妹的那个心里面涌流出来，主啊，要来滋润这个好像干渴的地方。主啊，我们常常为教会祷告，主啊，我们说我们也要更多的为职场祷告，主啊，我们为家庭祷告，主啊，也要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的生活来祷告。主啊，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工作场所当中，主啊，我们说让这个工作场所充满你的同在。主耶稣啊，你把那个你赐给劳伦斯弟兄那样子的恩膏，那样子的恩典，也赐给在职场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我们心里面与你更深的交流，有更深的交通。主啊，每一件事都能够带出那个复活的大能。主啊，那个极大荣耀、极大无比的荣耀。主啊，让你的复兴也在职场上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兴起了主啊这些弟兄姐妹重回职场。主啊，我们相信主耶稣啊，你赐给我们的那个内住的圣灵。主啊，现在要接着在职场的工作这样子的环境，主啊，你要来影响更多的人。主啊，因为你渴慕更多的人要来到你的面前，你渴慕主啊，还有那么多未信的人不认识你的，你要得着他们的心。主啊，谢谢你，真的求你自己来使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还有谁祷告？你们让圣灵来点名，不要让我来点名。还有一两位。
主啊，我的心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多年为着中国华人教会预备 GMI 这个快手打量的器具。主啊，我们继续的等候你，看见你使用这个器具在众教会做你荣耀的工作。主啊，你也祝福我们这个团队全心的仰望你，尽心尽意的来爱你。主啊，祝福这个团队每天每时每刻每一件事都摸到你的脚步，摸到你的心肠和肺腑。主啊，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啊，你也去把那个柔和谦卑的生命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是在我们当中，主啊，继续做那个荣耀的工作，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这样手拉手心连心同奔这条路上同奔。主啊，我们一同来预备你的再来，一同为主来预备心腹。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主啊，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是因着我们这样真实的彼此相爱，在灵里面同奔这一条路，主啊，愿意这里就成为你自己荣耀的居所。主啊，你荣耀的同在天天充满在我们当中。哦，耶稣，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就是那一群跟随羔羊的。主啊，你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主啊，你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哦，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持续在这条路上奔跑，帮助我们持续在这条路上走到底，直到你来的日子。主啊，谢谢您，谢谢你。我们同心可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在这个家里，我们被深深的接纳；在这个家里，我们有教导；在这个家里，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祷告。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对借着牧师对我说话，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充满了赞美，因为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要做大事，你要借着我们这些无用的 但是被主你所宝贵的器皿，主啊，要做你荣耀的事情，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主，求你祝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更多的职场，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职场里面能够将你的生命活出来。主啊，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夫妻能够在主里面是相爱，能够来见证你，也求主你继续的保守 GMI， 保守这个爱的家庭，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真实的成长，真实的彼此敞开，真实的被接纳。谢谢主，谢谢主带领我们，我这样的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